经文，
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到18，我们一起来。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，有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我们在天上的神啊，愿今天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，让我们当面临死亡的时候，我们都不惧怕，因为对信耶稣的人来说，死亡只是睡觉一样，有睡的时候，也一定有醒的时候。当主耶稣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一定要被叫醒，被主接到天上，与耶稣基督永永远远的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的事。愿今天神你的信息能够让在我们当中还是在慕道的朋友能够思想，能够来在他们有生的年日能够赶紧的来接受耶稣，让我们已经信耶稣的人面对死亡不再惧怕，让我们欢喜快乐的过每一天，神你给我们在世上的每一个日子，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，就求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美国有一句俗语，你如果去查的话，是 Benjamin Franklin， 就是美国一个总统讲的一句话，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是肯定的，一个就是死亡，一个就是交税，你税也逃不掉，就死亡跟纳税是你两个肯定的事情。所以你跟美国人如果谈到那个遗嘱，遗嘱就死的事情，你美国人比较容易跟你谈这个办遗嘱的事情。我跟师母还算年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立了遗嘱，对中国人来讲是很难接受的，因为我们中国人远远受到孔老夫子孔孟学说根深蒂固的影响。孔子怎么说呢？未知生焉知死，就这句话。所以当我现在有时候跟我几年前跟我父母如果一提到遗嘱的事情呢，就是这个不孝子，大逆不道的，还没有死，咒我死才要遗嘱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常常在新闻中看到很多，尤其是中国人的社会呢，有些兄弟姐妹在父母死掉之后就反目成仇，因为遗嘱没有立，你要这个我说我这个，妈妈死前说是要给我的，爸爸死前说给我的，就是这些问题。所以呢，我就鼓励你们弟兄姐妹呢，不管你几岁，遗嘱要先定好，因为我们对死已经有一个认识，我们不怕死。就不立遗嘱的人是怕，就对死亡是一种不可知的。所以孔子说的很多话很正确，可是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是不是很正确的。符合圣经的正确的解释说法是未知死你焉知生，你如果不知道死的话，你不晓得怎么活。我们现今在这个世界中，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基督徒要懂得怎么死亡是怎么一回事。当我们把这个死亡的思想想过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很好好的坦然无惧的好好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因为我们今天出去的人，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遇到这个事情。牧师讲这个信息是因为根据铁萨罗尼加的一个系列就讲下来，就碰到了死亡，就非得讲死亡的事情。多少年前91的事情大家都知道，你想想那天早晨去91的人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会遇到死亡，都没想到这个问题，可是死亡就临到了他。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想尽办法要避免死亡，我们中国人秦始皇都知道要不长生不老的，他就避免死，能够不死我花多少钱去给我去哪些药丸我吃了不死，那可是事实不可能，所以有些人就延迟死亡，就是能够活得久一点。所以你常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的秘方啊，就是说养生之道的秘方，多活几年。那很有趣的，昨天我的大学同学在那个中国来，美国是 Facebook， 中国的是 WeChat， 台湾是 Line，L-I-N-E， 在 Line 上，我大学的同学就 post 了一个新闻。这个新闻是根据2018年美国加州一所大学那个一个医生，是神经科的医生，经过15年的医学研究有底下的这个发现。他说什么呢？这个好像是，这个发现好像是为酒公司做广告啊。他说什么？你每天喝一两杯酒，红酒、葡萄酒或者啤酒，你死亡的风险降低 18%。 哦，大家不要冲出去开始喝酒了啊。他说不能酗酒哦，是适量的一杯到两杯红酒，不是那种烈酒，那种 Vodka 那种，是那种，不是那种什么那个五粮液啦，不是那个啊，就是红酒这个 18%。 他说你每天运动啊，像我们牧师师母每天都运动，他说15到45分钟呢，死亡风险降低 11%。 哇，比喝酒更糟，喝酒18，运动11。那他是说呢，体重呢微胖，就像牧师这样子微胖，不是太胖也不是太瘦的人呢，死亡风险降低 3%。 每天喝两杯咖啡，最近新闻喝4杯到4杯，每天如果喝两杯咖啡呢，死亡风险降低 10%。 最后一点是他们那些研究的人的讶异的是这点，说你每天如果花2个小时做你喜欢做的事情，就花2个小时就 enjoy 你的事情。希望我们工作的人都是很，上次我讲到工作，你是很喜欢工作，你就不止2个小时，你就8个小时了啊。你如果每天花2个小时做你喜欢的事情，你死亡风险降低 21%。 你赶快找一个你喜欢做的事情，每天做，反复做。我相信神让我们知道死亡，可是我们要享受。事实上这一句话呢，我反复思想，事实上保罗也说过一句话，说什么，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什么，从心里做。从心里做一定是喜欢做的嘛，不是人家鞭策你，是不是？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心里做，好像是做给主耶稣看的，不是做给人看的。这就做喜欢做的事情。那我昨天就跟师母说，哇，他不知道研究呢有没有可以加起来的。哇，牧师运动15到20、45分钟没问题，11%，微胖3，所以加起来14。然后喝咖啡2杯，10就24。做喜欢的事情做了很多，再是21，加起来就35。哇，这牧师死亡率降低 35%。 那如果再喝喝酒的话，就降低了 4%， 几乎 50%， 再多做一点事情可能都不死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这个可能不能加起来的、哦、所以呢，想想这个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不想不管我们生活多忙碌，有一天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死亡都会临到，好像是很负面的事情。可是今天希望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呢，可以告诉我们死亡有一个正面的事情。我们怎么面对死亡的生命呢？我们首先要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的教导。保罗说什么？论到睡了的人呢，我们不愿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可见没有指望的人一想到死亡就在那边忧伤，因为死亡率是 100% 的，100个人生100个人死，这死亡率是最厉害的，所以一想到这个我们就忧伤。可是多少世界上的宗教信仰呢，往往都想为死亡来做个解释。比如在我牧师以前从台湾来的那个佛教呢，最喜欢讲的是轮回投胎，所以他这样子讲的话呢，安慰你说你死不过是转变而已嘛，你今天做个人，明天死了可能变成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你是轮回一下，所以不用怕死，用这种来替你我解释。所以我在想的时候呢，当人家相信轮回转胎的这个投胎的事情的话，应该是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不加不减嘛，因为都是轮回来的。可是我们现在东西好像是鸡是越来越多，猪也越来越多，我不晓得那是什么人投胎成鸡成猪的，可见人是增加还是减少，这个无法解释。那有人认为死亡是永远的消失，所以说人死如灯灭，这个是非常的消极的态度，这种人认为死亡就彻底不见了、哦、很可怕的事情，死亡就不见了。所以我赶快抓住今天，赶快享乐一下，因为我明天死了不知道去哪里。然后有一种说法是死亡是对现今苦难的一种解脱，所以这种人认为死亡呢，是我今天命真苦，死亡把我解脱一下，哎，还不错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一个叫审判的东西。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，死亡不是一个意外的事件，死亡是我们与神一个约会。今天神让我们活着，有一天要借着死，我们要跟神有一个约会。那我今天是刻意的用了宣召诗篇，用了诗篇88篇，我是刻意的用了诗篇88篇。诗篇88篇，圣经诗篇有150篇，88篇可以说是150篇中最悲哀的一篇，是这一篇。因为这一篇是用一个进入黑暗作为结束，好像一个没有希望的一个人生的景况。那这个诗篇的最重要的中心的信息就是一个字，叫做隔绝。所以这个诗篇事实上是描述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，他的死亡的结局就是隔绝。所以死亡对不信神的人讲是隔绝，不是永远的消失，也不是去转胎，希望下辈子转胎到一个好人的家里啊。下辈子转胎到一个幸福的情况，不是。死亡对不信耶稣的人是隔绝。隔绝跟什么隔绝呢？很快的告诉你们，诗篇88篇至少有这三种隔绝。首先在第五节那边是说，不是你不再纪念的，是与你隔绝了。所以对不信耶稣的人，死亡是跟神永远隔绝。那不只是这样子，第八节那边说，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，所以呢， 死亡不只是与神隔绝，是跟我们所知道的东西隔绝，可能是跟我们的环境，跟我们的所有所熟悉的我们认识的东西隔绝，也许是包括亲人。那最后一个隔绝在最后一节十八节说，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方，所以死亡是跟你的好朋友隔绝。死亡是对不信耶稣的人来讲，死亡去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地狱火湖，在地狱火湖的当中永远是一个人独处的，是隔绝的地方，是孤单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就会忧伤，没有盼望。这是对不信耶稣的人来讲，死亡是隔绝。可是对信耶稣的人来讲呢，今天在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告诉我们，对信耶稣的人来讲，死亡只不过是个睡觉，睡了，像平常的人的睡觉一样，有被叫醒的时候。同样在耶稣基督里睡着的人，睡了的人，神有一天会把他叫醒。所以保罗特别用了这所谓的睡了这个字来形容死亡。今天程序当后面呢，牧师就帮你列出这些的经文来。那睡了这个字呢，原本是用来指人肉体的睡觉，在圣经新约中只有三个经文，我帮你列出来，你回去好好的看。就这三个经文，在马太、路加跟使徒行传描述，是描述真正的所谓的睡觉。可是呢，在我帮你列出的所有的经文中呢，把这一个字呢描述成死了，尤其是指信徒的死。因为对信徒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死了，神说你是只是睡了一样。比如说我给你看每一节，就是说马太福音说，坟墓也开了，已睡的圣徒的身体起来了。他讲圣徒就是讲基督徒，那些已经死掉的人的身体就起来了。约翰福音呢很有名的，就是说耶稣说了话就跑去跟他们说，我的朋友拉撒路是睡了。人家说你是疯了，他是死了，他说不是睡了，我是去吗把他叫醒。门徒就说，主啊，他如果是睡了就好了啊。可是耶稣说的话是说他是死了，可是他们以为耶稣说他是睡了，他们不了解耶稣在说什么。在这边很重要，耶稣说拉撒路是对你们人世人来讲他是死了，对神来讲他只是睡了，我要去把他叫醒。所以耶稣就把拉撒路给叫醒，就给让他复活了。然后呢，使徒行传就讲到这个尸体反呢就被人家用石头打死，他就说，主啊，不要把这个罪归于他们，说了话呢就睡了。结果这个扫罗就很喜悦，什么？他是被害，是被杀，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睡了。那接着说，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神的旨意，就什么？就睡了。明明大卫已经死了嘛，他说就睡了。然后哥林多前书说，这边主要是讲主内的，就是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被约束，丈夫如果死了妻子就得了自由。这边翻译就是明明白白就翻译成死了。然后呢，在下面一节说，你们中间有些软弱的、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注解原文是说是睡了。然后呢，哥林多前书说，那个时候耶稣死而复活显现的时候，一时显给500个弟兄看，其中有一半如今还在，也有呢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就死了的。然后保罗接着说什么，耶稣如果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心就是枉然的、徒然的，你们人在罪里， 就是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呢，死了的人呢，也是灭亡的。但是我们如果靠基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比众人更可怜。所以基督徒如果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的话，会比不信的人更加的可怜。可是呢，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要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所以与我们基督徒与世界上所有的人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说我们相信死人睡了的人，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，有一天要复活的，不是要转胎的，不是永远的灭亡了，是要复活。你今天是怎么样子，你复活的时候也是你，可是你会有不同一种荣耀的身体。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，我不会变成只猫，变成只狗，变成只大象，你也不会。那我不会永远就消失了，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，荆轲一梦一样，也不会。今天你怎么样，你复活有同样的身体。然后呢，接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么说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告诉你们，你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然后彼得后书就说，有人就开始不相信的，就说哦，说风凉话，所以说末世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哦，你们不是说耶稣降临吗？哦，我已经等了这么久了，我们今天等了2018年或者20不知道多少年，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我们的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都是跟以前一样，那你跟我说耶稣会来在哪里，我都没有看到。所以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，反复的说，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是死亡只是睡了一样，这是一个很给我们很大的安慰。那在这里呢，这个保罗很有提到，在14节提到，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。然后呢，你们的要翻圣经，在5:10说，他就耶稣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活着，活着都与他同活。就说保罗在这里用睡了来描述基督徒的死亡，可是他却又用死，不是用睡了，他又用死来描述耶稣基督的死亡。牧师再说一次，他用睡了描述信徒的死，可是他却不用睡了描述耶稣的死，他有意的用死来描述耶稣的死，这个是有很重要的含义。因为呢，耶稣来到世上必须为罪人死，所以睡了对他来讲，他不经历所谓你我的睡了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永远到永远的神。可是他在人类历史中，这位永远的神穿上了人的肉体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，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，有血有肉的人。既然成为有血有肉的人，在那个时间中他会死亡，可是他的死是他自己摆上的，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死，所以他死是彻底的死，不是有人说他只是晕倒了，人家以为死，没有死，所以从来没有所谓的复活。耶稣必须真正的经过了死亡，否则你我的罪没有人帮我们负，
因为唯有流血罪能够才能够被洗清。所以保罗说耶稣是真正的死了，所以呢他是真正的复活，没有真死就没有真的复活，他只是不是复活。也正因为耶稣经历了死，你我相信他的人，我们经过死亡只是睡觉一般，因为耶稣替你我死了，你我的死亡只是睡觉一般，有人替我死了。对不信耶稣的人呢，他没有人替他死嘛，没有人替他赎价，所以他的死就是死，就是什么所谓的隔绝，永远与神的隔绝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不要有的时候跟尤其我们中国人提到这个死亡的问题，有一些人还是蛮英雄气概的，可能那种以前的古时候那个片子看太多，就像那个什么关公啊那些片子看太多，就说头段不过是碗大的疤，有什么了不起，视死如归。他们不了解死亡的后面啊，不是灭亡，不是转胎，不是解脱，死亡的后面呢有隔绝等着他们，这隔绝是很可怕的。你在永恒中你跟创造你的这个神隔开，跟你的亲戚朋友你所熟悉的东西环境隔开，跟你的密友最亲密的也隔开。我牧师可以建议你，因为你说跟神隔开可能你还感觉不出，建议你回家跟你的先生隔开，跟你的太太隔开，隔开一个礼拜看看好不好，跟你的儿女隔开，跟你的父母隔开，跟你的 iPhone 隔开，跟你的 WeChat 隔开，跟你的电视隔开。我请你，你再隔开不要说一个礼拜啊，你给我12个小时啊，不包括睡觉啊，你就醒着的时候请你隔开个12个小时，你还告诉我隔开的真快乐，那你就不要信耶稣，我就劝你不要信耶稣，因为你很适合跟人家隔开的嘛。有人是有孤僻症的，那没关系，可你试着也跟你的那个手机隔开，跟你的视频，跟你所有的人隔开，你就一个人就坐在那个角落，与世完全彻底的隔绝，跟树木隔开，也不要去看那个环境这么美，请你隔开12个小时。隔离是最可怕的，我相信是神对那些抵挡的他的人最大的审判，就是隔离。你说上刀山下火湖，那个还不是可怕的事情，在那个永远的黑暗的黑暗中与神隔离，与所有你所熟悉的东西隔离，与你最亲密的朋友隔离，没有再大的审判，没有。所以呢，你我要晓得，我们必须要对死亡认识。你不知死，你焉能够活呢？结果在这里呢，他就不止停在这边，他又告诉我们死亡的正确的教导之后，他说有一天死亡的解答就是复活，与神隔绝，永远隔绝是对不信的人的死亡，可是对信的人的死，对死亡的答案就是要复活。那他这边告诉我们，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，我们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今天耶稣基督若现在来的时候，现在降临的时候，我们中间都还活着的人， 我们在中间都是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可是我们不能比那些已经死掉的基督徒提早复活，我们不行。所以神说复活呢也有次序的，这次序这边告诉我们，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如果他现在来到的话，他会在天空降临，耶稣会从天空来。那对犹太人他们的观念呢，我们所谓的天空呢，犹太人认为有所谓的三个层次的天空。第一层呢，就是飞鸟飞的地方，飞机飞的地方，那里还有空气，还当然空气越来越稀薄。第一层的天空，所谓的我们就大气就好。第二层的天空呢，就是太空人去的地方，就没有空气的地方。曾经有一个苏俄的太空人，他被送到太空中，还蛮自信的，就是在太空船在围绕着地球绕来绕去啊。第一个太空人，苏俄的太空人，不是美国的。那美国的我们知道阿姆斯壮就到了月亮登月。这个第一个太空人呢，无神论的，他在太空就看就说，我总算证明了一件事情，这个世界没有神，因为我在太空绕了老半天没有看到神啊。神你在哪里？我到了太空，我到了第二层的太空没有看到神。结果他就把这个信息就送到那个他们的塔台，就后来就被传出来，就有一个神学家就讽刺他，就回答这句话说，如果你从太空船啊走出去，走到太空船来，那你把你的太空衣脱掉，我保证你一定看到神，我保证你一定看到神。人人都已死嘛，我们死就要去看神，我保证。他当然不敢啊，还蛮自信的齁。那当然美国的太空人一上太空就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就引用诗篇，好厉害。一个不信神的人跟信神的人是差着很多的。这是第二层天。结果呢，犹太人认为有第三层天，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了一句话。他说什么呢？我要说到一个主耶稣的显现跟启示呢，他很谦卑的说，我认识有一个人啊，是在基督里的人。真讲在基督里的人，就是讲信基督徒的意思。有一个人是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在14年前，有一天他就被提到了第三层天。真讲他讲的第三层天，或在身内呢，他是在身体里面去提上去的呢，我也不知道。或者是他在身外，他的灵魂被提上去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就说有一个人，事实上他讲他自己，就神给保罗有一个恩赐恩典呢，有一天就把他从第一层到了第二层，还不用穿太空衣的，就到了第三层。第三层天就是神所在的地方，是太空船飞不到的地方，这第三层。所以有一天，这一位在第三层天的这个神呢，耶稣呢，他要破过第三层、第二层，要来到第一层的天空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，主要从天要降临在天空。然后他降临的时候有极大的声音，他这边描述有三种的声音，说有主呼叫的声音，所以主会呼叫说，就像当年呼叫拉撒路一样，说拉撒路出来，就拉撒路就出来了。本来拉撒路是睡了嘛，主去把他叫醒。那这一天呢，主来临的时候，如果我们都已经不在这个世上，我们又信耶稣的人，我们被人家埋了，被火化了，火化的我们的粉都不知道撒在什么地方，水里喂鱼了，或者是空中，我们都不见了。可是神认得我们， 他会呼叫，大声的说：“某某某，出来！”我们就噗就出来了，我们就复活了。神记得你跟我的名字，他才知道。所以那天有人说那一句话很有趣，就是拉撒路的故事，因为拉撒路被人家埋在坟墓里嘛，啊，坟墓里，那很多死人，有张李四啊、王五啊一大堆。那如果耶稣说出来，哇，这下麻烦，所有人都跑出来了。可是耶稣说什么？拉撒路，只有拉撒路，现在你的时候到了，拉撒路出来。有一天这个大声的呼喊把你我的名字都要叫出来，我们你我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，耶稣说你给我出来，那我们就出来了。不管你已经骨灰撒到世界的各个地方，那个时候神的大能，所以保罗说什么，我们是要改变了，我们这个不管到天涯海角，我们的骨灰都要，我们都要被神再一次的塑造出来。然后有天使长的声音，有神的号吹响。圣经讲神的号呢，有非常重要的意思，因为犹太人他们那个时候在旷野呢，都要吹号，因为今天犹太人没有我们的手机啊，微切啊，开会了啊，每一个人视频一下，没有的，都没有的，他就吹号，他有100多万个人，连大带小，你不能一个人传一个，传到什么时候，他就吹号，号要吹得很大声，他们在什么情况吹号呢？就是要打仗了，敌人来了，呜，吹号啊，大家准备要打仗了，可能号声的响次数不一样，所以他可以分辨，哦，这个是打仗的声音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，今天是节庆，哦，今天是放假了，今天是逾越节了，什么节了，新年了，他就吹个号，大家就哦欢喜快乐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在旷野，那个时候犹太人在旷野，从一个地方跑到一个地方，大家要聚集，把你的帐篷拆下来，打包放在牲畜的身上，我们又要起行了，也要吹号。所以犹太人是这样子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呢，也类似这样子，因为主耶稣基督要什么，来的时候要与死亡征战的，因为要把我们从死亡中给复活的。那这是个特殊的节期，是因为你我复活的日子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怎么样，我们要起行，我们要离开这个世上，我们要起行被神接到这个天上他的家乡去。然后对罗马人来讲，吹号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我刚才讲是对犹太人，对罗马人吹号呢，就是说宣布凯撒王来了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来临了，赶快吹号，吹号。那这里吹号什么？这个重要的人物来了，这主耶稣这个君王要来了。这个世上也有吹号啊，我们世上的人吹的号可能是不一样的，可是这个到时候耶稣来的时候，耶稣要有呼叫的声音，要叫你跟我，天使长也有声音，还有神的号要吹响，这个时候死人就要先复活，从世界各地天涯海角，不分种族，不分肤色，不分男女，不分老幼，这些只要是信耶稣基督死了的人都要复活。然后呢，那些还活着的人，我们就要身体要改变，保罗说我们要改变，一瞬间要改变，因为你我如果被接到这个，不管是第二层天第三层天，我们就必死了。如果我现在被接上去的，我就死掉了，还没有飞到半天空已经闷死了，可是我们身体要改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，就被主提到了天空，与主相遇。那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的同在。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对死亡的认识、了解。我们不仅对死亡有正确的教导，死也不过是睡觉一样。那我们要知道死亡的一个，神给死亡的一个答案呢，就是复活。 那复活有这样子的次序，主耶稣来的这样子的次序，你我都要复活，是死人要先复活，活人也要改变的复活。然后最后呢，在十八节说，所以呢，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我们要来彼此的来劝勉。你认识死亡跟了解复活的次序还不是太困难，一个是头脑的问题。可是你去跟一个不论是弟兄或者是姐妹，他可能在面临死亡的情况，或者是他的最亲的人才刚刚过世，你去劝慰他是最困难的事情。所以保罗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劝慰人有关死亡的事情，你最好呢，可能你的同在，你跟他陪着他，远超过你跟他长篇大论还有效。因为面对死亡是我们知识可以准备好，都可以想好，可是呢，感情上呢，你我没有办法预备。神给我这个恩典呢，我的亲人中死亡我没有亲眼，就是所谓亲眼，没有真正陪过我的亲人，经历死亡这过程。可是神让我看到有一对的兄妹，你们大概就知道。然后我牧师目前就是主要的真正的为人主持葬礼，就是这一个哥哥一个妹妹。然后我在还没有刚刚就是全时间侍奉的那一年呢，那哥哥就是发现就是胰腺癌。那个时候呢，他找我去，他觉得情况不对，就找我去看他的肿瘤科的医生。他知道情况不对，所以我就陪他去。那陪他，他已经之前已经看了很多医生，那最后一个，那肿瘤科医生就跟他下了死亡的宣言，说你大概就是3个月到6个月。然后我就陪着他，就被等于是判了死刑一样，我就陪着他。然后呢，我就之后就陪他去吃饭，那阵子我就陪着他。然后我就来来去去，那个时候已经来到温莎这个教会，所以有我就帮他能够帮他把后事都办好，遗嘱啊所有都办好。办好之后，他就是有一天是礼拜天，我在这边讲完道之后，在晚上回去的路上就听到消息，他就去世了。医生判他3个月到6个月，事实上神给他恩典29天。因为胰腺癌呢是很痛苦的一个死法。可是神恩待他呢，只吃过1-2次的止痛药。那我就看到一个人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，理论都了解了，可是当他自己说我只有3个月到6个月的时候，那一刻你如何的在感情上能够接受？我们可以讲的很多都知道，我们不晓得我们哪一天会死。如果你可以确定说你明天会死，你就24小时活的时候，你的心态就是不一样的。你是怨天尤人啊，或者什么样之类的。可是他的情况是这样子。可是在今年的时候，他的妹妹是去年发现也是癌症，癌细胞一直蔓延，一直化疗经过了好多层，然后人受了很大的折磨，所以有的时候礼拜天我完了我就回去下了陪着他们。然后我也是帮他把他的后事也办好，把他的姐姐是有痴呆症，就不是有那种刀心肿的，也把他安排好到一个养老院之类的。然后呢，在这过程中也看到他逐渐的走向死亡的道路，也看到他每一次都是很感恩的，几乎很少听到他发怨言的。所以当你我 对人家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如何的来劝慰他们。我相信我们神可能会恩给我们有这种机会，那我们如何在事先跟他们先讲好，你一定要信耶稣，你死就是睡，可是你有一天要复活，所以不惧怕，因为耶稣为了你死也为了我死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经历真正的死亡。死亡对我们来讲只是睡觉一样，这些我们事前都讲好了，可是当时间到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这个理论就丢到一边去了。可是你在感情上呢，你怎么来陪与他陪伴呢？只能为他好好祷告，花时间就陪着他，就是与哀哭的人就要同哀哭。有人曾经说了一句话，说生命是不定的，死亡是肯定的。罪的罪是死亡的原因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所以罪是死亡的原因。可是耶稣却是死亡的医治，只有耶稣可以医治死亡，只有耶稣。所以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错误的问题，可是我们应该问一个正确的问题。错误的问题是说我会如怎么死，我们都想说我是怎么死啊？癌症死啊，车祸死啊，什么我如何的死，这是错误的问题。正确的问题应该是说我应该如何的活，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，我应该今天怎么活，不是我今天怎么想我要怎么死啊，我今天要怎么活，直到神允许的与我约会的那天。有人说一句话说，我们的死呢，就好像我们怎么活，我们的活呢，事实上是反映出我们会怎么死。在我们的一生中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对我们死亡的一个操练。你每一天活着的时候呢，你就是重新在思想你的死亡，我怎么操练让我能够好好的活。可是你如果不知道死亡，认识死亡，你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活你每一天。那这个呢，是今天我相信神借着帖撒罗尼迦这段信息来勉励我们。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，我们不惧怕，因为我们有盼望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走过这个死亡的道路，他有一天要把我叫醒。希望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是慕道的，可能对福音不是很清楚的，就求神让你们今天回去好好的思想，至少就是练习练习我给你们的意见哦。隔离是多么可怕的事情，隔离是神对罪人，我相信是最可怕的惩罚。我们有的时候对小孩子也是一样嘛，是不是？你小孩子，你给他最怕的、最严重的惩罚，小孩子可还没有体会到，不是说打他啦、骂他啦、不给他糖吃，不是，就是说不要你或者隔开父母，那个是对孩子最怕的一个什么惩罚。可是你我要知道，有一天如果我们跟我们这个神永远的隔离，他创造美好的一切都隔离，我们再看不到漂亮的大山、海洋、动物、美好的一切，我们都看不到，我们在黑暗中，我们也不再有亲人朋友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个是可怕的，可怕，那个比死亡的本身还要可怕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就是你再一次的借着你自己的话来提醒我们，来警告我们，也来安慰我们。对还没信主的人， 就提醒说，有一天我们必须要到神面前来交账，为我们的一生来交账，为我们在神面前要解释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死，为我复活。我们基督徒有一天也要到神面前，可是神，你要让我们从睡觉中把我们叫醒，要与主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。我们在这个天堂中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哀伤，也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隔离，要与神同在，要与我们所有的环境所知道的东西同在，要与我们的亲朋密友同在，好的无比的。求神你就把这样子的福分赐给一切凡是凭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愿我们这些在这里凡有耳的就应该听，把神的话听到我们心中，反复思想。愿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们。